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生命记第十七章，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真敬，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生命记第十八章，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初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是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生命记十七章到第十八章是接续十六章的后半段，讲到神教导我们怎么在这新的迦南美地，神要给我们的四个身份，而这四个身份其实是跟权柄、跟治理、跟管理有关。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他在我们里面掌权的一个生命的彰显。十六章的后半段讲到第一个权柄，就是叫做审判官和官长，是想到以公义来学会去治理这地。在这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就是教导我们第二个原则，审判官该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能够有能力去分辨什么叫做错误的敬拜。第一节就是说，残疾的、什么恶病的牛羊不可献给耶和华。我们能够去分辨并且教导跟帮助百姓什么叫做错误的敬拜，什么叫做神看为恶的敬拜。残疾的、恶病的牛羊是不可以献给神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一个智慧，能不能去分辨哪些敬拜、哪些方式是神不喜悦的，你要勇敢的去讲出来。第二节到第七节讲到说，哎呀，或男或女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神的约。第二件事情，审判官跟官长他要分辨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背弃了神的约而敬拜偶像。神要我们的生命能够起来长大，不是稀里糊涂的啊，就跟着人家去拜偶像，而是你能够去分辨错误的敬拜不行，离开神的约敬拜偶像不行，而且要将这些人把他们治死。你要勇敢的去讲出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往往缺乏了这样的一个勇敢，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这个生命要起来。你真的可以祷告，主啊，把一个审判官官长的生命放在我里面，公义放在我里面，认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并且也教导我看重你的约，绝对不要让一切的事物偶像代替了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所以到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是教导百姓怎样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向祭司跟审判官的官长求判语。判语就是什么？求分辨的一个恩赐，求怎么去看见这件事情该如何去行的一个智慧。所以你也可以跟神祷告啊，主啊，把判语给我。说我的孩子问我，爸爸妈妈这样可不可以？弟兄姊妹们会问我，啊，这样可不可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久了，人家会问，哎，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大家都这么做，我们为什么不试试这么做？你要有那个判语，求神把判语放在你的里面。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我们做属灵父母、做牧养的弟兄姐妹的，甚至是你自己有儿女的，我们儿女在这个世代，你也要像一个审判官的官长一样。孩子在问你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去我不能去？为什么这个可以参加我不能参加？啊，为什么别的教会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有些人？亲爱的家人，问题太多了，你要向神求判语，从神而来的智慧，怎么是不是分辨知识善恶，而是怎么去分辨这个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生命的原则。你要去懂得去分辨，这就是神给审判官官长的生命的原则。你要向神要，主把这个生命放在我的里面。从第十四节开始讲到第二个权柄，讲到君王。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神说，哇，如果这地的百姓说，我们要立王啊，治理我们啊，像四围的国一样，看到没有，我们也要像别的国一样。果然在撒母耳的时代，他们就说，哎呦，我们也要像别的国一样啊，有王来管理我们啊。十五节，神就早就知道这样的情况，神就说，你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耶和华所拣选的，不是人所推派的。必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的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就是神的儿女，不要让别的王来立你。其实今天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也是教导我们，我们怎么去认出我们的权柄。我们当然自己要学会有一个属灵的权柄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上面，我们会有选举权，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会立一个管理者。关键就是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投票啊，我们选举，我们参与政治啊，有时候我们选出来的，你明明知道他的政见的立法，他所做的事是违背神的，但是他对百姓很好，有很多优惠的法案，你不能选他。 神国的百姓，我们不是按照利益的原则去选一个人，我们是要按照神的国的原则，神的心意的原则，他是一个体贴神心意，按照神的法律，并且是尊荣神、尊荣生命的原则，你要去投这样的人啊。有些人会说杀害生命，有些人会说甚至是混乱的两性关系，他们支持的，即使他提出来的法案再怎么合乎人性，你都不能选他，因为你要选一个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才叫做君王啊。我们不是当小老百姓，我们是要与主同作王。今天如果我都认不出一个王，我怎么会去做一个王呢？所以从16节到17节，神就说了，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是什么意思？不可以依靠势力，不可以依靠马匹，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就是不可以你所带领的人任由他们回去过罪恶的生活。17节，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就是不要过一个放纵情欲的生活，恐怕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不可以贪恋钱财。所以神对君王的一个要求，其实都是要叫他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18节到第20节，他要在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看重神的话，而且19节平生诵读敬畏神。所以我们怎么有办法选出一个不是我们当中的人，而且违背神，是讨好人，完全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这样的人为我们的投票选出来的人呢？基督徒要清醒啊，我们要活在神的国度的原则里，不是你是什么党派的，什么党派的我就支持这个党派的人，你要投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并且是尊荣敬畏神的人。今天教会里面对这个往往不了解，难怪整个国家走向的是敌对神，难怪在末后的世代国家是联合起来敌对神，教会要受逼迫，就是因为基督徒我们里面的第二个身位，君王的身位，我们没有起来。我们要祷告，我们是要与神同作王，你要分辨。所以你有时候为自己抄录圣经，为自己多读圣经，为自己去背诵神的话，平生诵读去敬畏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20节，你一定要很小心我里面的骄傲，我们还是弟兄，我们的生命只是被神拣选出来，在这个位份的上面，他被拣选要做君王的，我也是要被拣选做君王的，你也是要被拣选做君王。将来我们要与主同治理这个世代，我们要管理全地的，如今我们能不能很小心，不依靠势力，不放纵情欲，不贪恋钱财，敬畏神，爱慕神的话，而且谨防骄傲，免得我们心高气傲，过一个谦卑柔和顺服的生活。你不要以为君王啦，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越是君王我们越要懂得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所以鼓励家人，如果你可以去听内在生活信息，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里面都讲一件事情，一个全然顺服的人才会懂得神的旨意。我鼓励你也去听谦卑的信息，为什么？因为谦卑的信息不是要叫我们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一个世代当中啊，我自己放弃我自己的权利啊，我就做一个跟屁虫，不是。谦卑是要叫我们成为神要立我们为君王的第一步，谦卑我服侍人，因为神看我们要成为一个君王，提升我们做他的执政掌权者的第一步，谦卑服侍众人。18章的第一节开始讲到第三个权柄，这个权柄叫做祭司。一节到第二节特别讲到祭司的产业就是神的自己，因为祭司无份无业，神要告诉一个做权柄做祭司的人，也就是我们，我们的产业在神，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劳力所得的。今天不管是你做审判长的官长，或者你做君王的，神都说不要得，不要去贪。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生命的提升，一步一步开始从审判官长再到君王，我们现在要到祭司，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的产业不是地上的势力，不是地上的金钱，我们的产业是神。神在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上这个权柄的位份。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祭司虽然他们的产业是神，但是如果百姓不奉献怎么办？ 百姓不献祭怎么办？你只能全心信靠神来照顾你啊。所以第三节第五节就开始说了，哪些是要给祭司的，神把我们分别出来，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不要凭借着自己的劳力去得，你一定要单单的来依靠神的供应，这很挑战你的信心的，这很挑战你的思维逻辑的。我真的就相信神会供应我吗？神看不见摸不着，弟兄姊妹们真的会照着神的话去行吗？你一定要全然的去相信神，我们的心就会完全的活在神的面前。什么叫做他是我的产业，我没有产业，神是我的唯一，神是我的全部，神在一步一步带我们踏上这个位分。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做祭司好荣耀啊，什么都有，做一个祭司的更是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面前，由他来供应你的生命。第六节到第八节还教导我们侍奉的位分跟位置。如果有人说啊，我要从那里出来，我要到那边，我要继续在这里，神也给我们自由，但神要叫我们什么？不论在哪里，你的侍奉不可以有大小眼。我在小教会侍奉，我在大教会侍奉，我侍奉的心智是一样。面对五个人的侍奉跟面对五百人的侍奉，我的心智是一样，我都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绝对不是讨人的喜悦，讨名声，讨人的尊荣。我要侍奉的是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很重要。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就是一定要制止百姓当中的罪恶，一切异教的、混乱的、异端的这些的方法，即使再怎么成功，再怎么有祝福，好像有应验，都不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有这个把握，所以神说我们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马太福音耶稣讲完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是讲一句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怎么会完全呢？祭司怎么会完全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毫无瑕疵啊，这些的祭物可以，我们可以吗？所以神对祭司的要求是全然圣洁毫无瑕疵，对祭物的要求也是这样，神今天对祭司的要求也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做完全人？你要祷告，神啊，教导我，我今天把我的心完全的献给你，你是我唯一的产业，我的生活供应你来管理，我把我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即使是代职的弟兄姊妹，你也要这么祷告，主，我生活所得的一切，我借着奉献，我借着生命中的侍奉，我借着给予，我借着去照顾一些需要的弟兄姊妹，我要感受到神啊，我所得的一切我都能够来归你所使用。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就从官长、君王到祭司的生命，我们正在一步一步踏上完全的地步，这就是神期待我们的生命。而到了第四个权柄的位分，那是在祭司的位分，神再有个更深的呼召，叫做先知。这个先知啊，其实跟我们讲到那个旧约的先知不太一样啊。这个先知不是说我未卜先知，我未来的事我都可以知道，我可以说出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不用讲，我就可以知道现在在座的当中一些心里的事。不是，这里的先知是他能够说出神放在他口中的话，神要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神要他传讲什么他传讲什么。神要这样一个先知，就是神的代理人，神的出口，神话语的出口。亲爱的家人，这样的四个权柄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提升，神的要求一个比一个高，从官长的要求到君王的要求到祭司的要求，现在到先知的要求。你来看看十四节到第十九节，一开始说出赶出听信观照和占卜的，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神说要显出一个先知像摩西一样，后来这个先知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而这个人呢，他要奉主的名说话，那如果呢他不是奉主的名他就乱说话，神说要追讨这个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做神话语出口的，这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动不动就说神说，神这样如此说啊，神告诉我，神有个感动，神放在我里面有个意念。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查验，一个没有在生活当中学会怎么去做官长，去向神求判语，去明白什么叫真敬拜， 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的人？他怎么可以踏上君王的生命呢？一个君王的生命，如果他不是过一个舍己的生命，他不是过一个不依靠势力、不依靠钱财，过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他怎么踏上做一个祭司的生命？祭司的生命如果不以一个耶和华就是我唯一的产业，神就是我唯一的供应，我就是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完全人，真真实实的单一的侍奉他，我们怎么踏上先知的生命呢？先知的生命，我们才会明白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才会在这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这是我个人的想象，我个人的感觉，还是神要放在我里面他的负担，他要我说出来对百姓的说话。我没有一步一步的去操练舍己，去操练敬虔，一步一步去熟读神的话，降服谦卑，我怎么去踏上像耶稣基督一样真的说出神要说的话，当说的话传给他，他将我一切所吩咐你们的都传给他们。所以先知的说话有权柄，先知的说话有能力，但先知的说话更是要在神面前负责任。所以第20节到第22节，摩西就讲了，哪个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说的话，或别神所说的话，那个先知要致死。这是神亲自要做的，不担心百姓要去把假先知打死，神也会亲自使那些没有奉他名的先知遭罪受咒诅。对21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我们怎么会知道他这个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我们没办法分别嘛。人就说，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那先知就是擅自说的，不要怕他。所以神在教导我们怎么去分辨真假先知。当然这边所分辨的是在旧约生命记这边所讲的，你到了先知书我们会讲得更清楚，而到了新约，不管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保罗所讲的，都会说到怎么去从他的果子去分辨谁是假先知、谁是真先知、谁是假教师、谁是真教师。主耶稣有教导我们，那在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都会教导我们怎么去做分辨。但这边所说的就是不要怕他。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的从生命一步一步去踏上，我们也成为一个神把话语放在我们里面的人。这里所说的第四个权柄不是要叫我们去分辨谁是真谁是假，这里生命记所讲的是我能不能踏上这个生命这个位分，去承接神把话给我，我能够真实的去说出生命的位分。所以这里不是叫我们去分辨真假而已，这里是叫我们从官长、君王、祭司、先知四个权柄里面一步一步的去看见神正在提升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为神而说话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在当时的先知会释放假的信息，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应验呢？有些的先知的说话是现在应验，那你像耶利米、像以赛亚，他们的预言可能往往都是50年、70年以后。耶利米先知的预言是70年以后，但以理的预言那更是在几百年以后啊。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谁是假？我们无从去判断啊。但今天神的话语已经完全的完满了，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来去看见这个先知所说的是不是把我们一直引向对神的敬畏，引向一个与神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连结，引向神的属性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柔和，而向着罪恶也更加的勇敢。这就是真先知。所以我们也要求说，主，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你不要以为那个就是牧师，那个是对神的百姓的说话。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国民，神向着我们有个更高的呼召，我们都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就是我们都能够说出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家人，从16章开始到第18章，神把这四个权柄、四个身位来向我们显明，你能不能进入到新的迦南美地的时候，神的百姓能够开始也踏上这样的一个生命。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当一个平信徒，主啊帮助我们做一个审判官的官长。 让我们照着公义来审判，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错误的敬拜，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照着你的约而前行。求神给我们盼语，我们可以祷告一个君王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不靠着这个势力，不依靠钱财，不放纵情欲，我爱慕神的话，我平时平生就去诵读，而且我去抄录神的话语，我过一个谦卑的生活，不心高气傲。我们怎么踏上过一个祭司的生命？神，你就是我唯一的产业。神啊，教导我怎么去享受你给我生命中的供应。我教导百姓怎么来敬拜你，教导百姓怎么来敬畏你。我研读你的话语，引导百姓去认识你，跟随你，帮助我过一个完全人的生命，就是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让你的生命都让神来不断的修剪、浇灌、治理、制作。最后，主帮助我踏上先知的生命，我能够照着神放在我里面的负担，神放在我里面的热情，神放在我里面的一个言语，我勇敢的去说出神的真道，我传讲福音，我教导百姓，我教导我的儿女敬畏神、侍奉神，我向着罪恶勇敢，我对着弟兄姊妹我谦卑柔和。这就叫做先知的生命呢。亲爱的家人，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不是先知啊，我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神没有要我们预知未来，神说什么？占卜的、观照的，这种就叫预知未来。神说把他治死。神的百姓是什么？神的先知是什么？神说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今天好好读圣经，神把话语给我，我就好好的去教导，神把话语给我，我就好好的去引导。我的家人走错了，我告诉他们紧紧的跟随神、渴慕神、侍奉神、敬畏神，我就是不断的踏上先知的生命了。我或许不在先知的职分，但是我有先知的生命。这就是神一步一步对我们的期待。祝福亲爱的家人，这四个生命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踏上。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